好，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虽然外面又下雨又阴凉，可是在主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有温暖。怎么样可以更温暖呢？好，我们就在这里现在找起码三个人，我们去跟他们握手啊，握手一下，说主爱你，我也爱你啊，大家彼此的温暖温暖。哎，主爱你，我也爱你啊。主爱你，我也爱你啊。主爱你，我也爱你啊。我也爱你。彼此相爱啊，把那个爱眺望起来啊！啊，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感谢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清晨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是自由自在的，我们能够来到亲近那么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温暖，我们又在一群被爱的人当中。也能够在这里学习彼此的相爱，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求爱的真理的灵在我们这里自由的运行，来光照感动，来帮助我们，主啊，除去一切缠累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在这个时候专心的来用听到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大爱，我们在这个时候向你敞开，求主把信心添给我们，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使徒信经第三啊，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思想啊，那个使徒信经，记不记得啊？啊，我还啊跟大家分享了两段了，那个这是第三次了。那么今天呢我要讲的那个使徒行传还是跟大家温习一下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个使徒行传呢我们就讲到天父圣父，我们讲到耶稣圣子，还要讲到圣灵啊。那么我们曾经讲过上帝是全能的父啊，这是创造天地的主啊，我们讲到神的创造啊，讲到天父，我们也讲到呢，这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也讲到他是在那个童女玛利亚所生，在那个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啊，这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然后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那么当他升天以后呢，我们就进到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讲到将来他要从天降临，然后怎么样啊，审判活人死人啊。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一条啊，使徒信经。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要注意使徒信经呢？因为当时基督教开始以后呢，你发觉有很多的混乱，因为人在讲真理的时候呢，他们很多时候会偏离真道，就讲一些荒谬的话，讲一些异端邪说，所以很多人就随从了。现在中国那个基督教的发展很快，圣灵的工作很强，很多的人听到福音，他们都愿意信耶稣，他们都愿意来教会听到，可是有一些人因为没有正确的教导，没有圣经的基础，所以很容易就被一些乱讲的那些传道人就带偏离了真道，就离开了耶稣，就离开了神，就离开了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注重要讲使徒信经呢？因为当时在二世纪甚至到七世纪的时候呢，教会就遇到种种的这些异端邪说， 那怎么样去面对呢？他们就集合所有教会的长老啊、监督啊、教父啊，来讨论要把那个纯正的正道透过教条把它定下来，让每一个信徒都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乱信啊，人云亦云，我们要明白真道，要知道圣经的教训，这样子我们才信得踏实，对不对？我们要做人要踏实，我们的信仰也要踏实，不要乱信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的讲使徒行传第三，那么这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四章，我们就跳过去了啊。好，我们再看啊，刚我们跟大家提到最后一句啊，这里就讲到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啊。那这句话里面呢，我就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啊，这个就是指到耶稣基督，既然他已经从死里复活，那复活以后呢，他又在门徒的当中显现了40天，就把神国的道理向他们讲解，又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么过后呢，他就升天了。当他升天的时候，起码有500多位弟兄姐妹看着他升天的。然后升天的时候呢，天使就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将来耶稣要这个耶稣他怎么去，将来耶稣他也要怎么样回来。所以这里呢，使徒行经这里讲到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就指到主耶稣。主耶稣将来他要从那里，是那里是 哪一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啊？那里降临当然是从天，还是从天国啊。那他特别讲到什么，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啊。你看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31节，这里有讲，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啊。那神告诉我们说，不但是他从这个橄榄山，你知道橄榄山这个地方啊，耶稣就在那里升天的。那升天以后呢，耶稣要从同一个地方要回来，对不对？橄榄山啊，谢谢啊。橄榄山回来了以后呢，那么他也要在他的荣耀的里面从天上降在地上啊。那么在荣耀的里面呢，不是一个了，他来的时候是与众天使、众天君一同的降临在地上。那么从天使的这个包围的这个时候呢，他不但是要降临，而且他要坐在他审判的宝座上啊，就给大家看到当时耶稣降临的时候那种的荣耀。你可不可以想象，当时有众天使、天君啊，这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还有一些的人呢会跟着他下来的。那下来的时候呢，就不像以前的好像一个人啊，这个啊很一般的这样子就升天了。这次他降临的时候是大有荣耀的，而且呢这个宝座是代表什么呢？宝座就代表权柄，他就把天国的权柄要带下来啊，他就让人看见神的国现在就在人的当中。所以这里看到呢，这个荣耀跟这个权柄是连在一起的。以前是一个宗教性的，现在变成一个什么政治性的，甚至是再强调一点是军事性的。因为是天使天君要跟他下来了，下来的时候是有权柄的，是有能力的，不像以前是一只公、一个人啊，现在就回去了，好像那个回去只有500人看见啊，没什么特别，好像一个 private party, 一个私人的事件一样。可是现在一降临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17章24节怎么说呢？因为人子就是指耶稣 Son of Man, 耶稣以人子自称的。因为耶稣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怎么样？闪电一样 Doom, 很大声，然后从天这一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 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耶稣来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事件，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不再是以前一个 private party, 一个私人的这个好像一个开会一样，跟门徒说了一番话以后就升天一个人就回去了。不再是这样，这次他一来的时候大有这个响声，好像那个雷声那个闪电一样，而且呢这里呢讲到从天的这一边直到天的那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看那个地球，如果一个人的出现呢，他最多你只能看见，比较讲的宽一点来说啊，这只能看到半个地球只能够看到他。可是呢耶稣他降临的时候呢，全世界都要看到的。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办得到，可是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就可以办到。所以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这是全个地球的人，不管是当时是白天白昼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看见。闪电的时候呢，那个晚上的人都会醒来的，早上更可以看得见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大事，所有的人都要看见的。在启示录一章七节里面说，看了他驾云降临，这也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升天，耶稣也怎么样降下来。当他降下来的时候是有云在他的底下的。哦，这个好像我们以前中国人的一些这个故事一些的传说啊，那个仙啊，他们走的时候是这样子飞的嘛，这不用脚的走，而且下面有云的，对不对？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这个现象啊，这个有云在他的脚下的，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哇，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啊！耶稣降临的时候是最大的一个新闻，是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新闻，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个人已经死掉了嘛，对不对？可是死掉的人也要看见他，而且就是地上的万族，这个不单是犹太族了，以色列人了，因为橄榄山是在以色列的，对不对？可是不单是以色列国的以色列民要看见，连我们中国人也要看见，美国人也要看见，加拿大人也要看见，非洲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亚洲的人也要看见，欧洲的人也要看见，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看见的，万族的人，这里包括所有的人。而且呢这里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地上万族的人看见他的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很高兴吗？没有哦，这里说是哀哭啊。你知道哀哭是什么意思啊？后悔，很后悔，因为以前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不听，耶稣是真的，耶稣是钉十字架的，为人受罪的，耶稣为人赎罪，赎罪以后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就升到天上，将来要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很多人听了以后耳边风，这里进去这里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要哀哭呢？因为以前没有好好的把这个道理进去，就不知道原来耶稣降临的时候要审判活人，审判死人。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耳朵要灵敏，我们要有这个聪明。你什么聪明都没有都没有关系，最重要有这个聪明，因为这个对我们人类非常的重要，不要成为地上万族里面其中一个因耶稣回来而哀哭。耶稣回来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欢笑，应该是一个最大的喜乐，不是一个哀哭，对不对？好不好？感谢主啊，这个是有一点反应啊。其实你们也不错，你们的反应也不错，我去过一次教会真的没有反应，就看着你，我都不知道笑还是哭。这里给我们看见嘛，这个地上万族都要哀哭，这话是怎么样啊？是真实的，神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神是很踏实的，所以神就把真理预先告诉我们，也是我们的心里面要先准备，我们的言语行为也要准备好，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事者降临啊，那时候他也要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好，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注意，我们常常讲到信就可以了啊，信耶稣就够了，是吗？这里明说了，这里就很明显说耶稣要照个人的信心来报应个人，是不是？不是，这里说什么？哎，按照他们的行为，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不单是看信心了，因为信心，真信心也要有真行为。有信你会流露这个行为出来，有爱也会流露这个爱的行动出来的。所以不要单讲我信我信我信，挂在嘴里没有用的，神看的是行为，他会按着我们的行为，不是按着我们嘴巴上挂着信心啊，我信我信，不够的，没用的。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心是真信心，产生真行为，还是只是挂在嘴里的信心，没有行为。接着呢，《路加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为什么万族要哀哭呢？这里给我们其中一个答案，这里说将来会有愤怒的。你觉得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很自由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性解放啊，什么犯罪都可以啊！哇，这个世界的罪恶充斥，到处都是，而且呢，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出来啊，这个你不可以想象的，很多的罪恶，很多可怕的事情，这些的事情啊，神没有立刻处理，为什么？因为神做事是有他的时间的，神做事不是哎，你一偷东西就好像那个回教徒的规矩就把你的手砍掉啊，你做错了什么事就立刻处罚你，神不是这样，神很多时候是给人机会悔改，一次两次十次多次还是容忍的，因为他的爱与他的怜悯，还盼望我们能够回转，不要继续的犯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不愿意人死，因为神造人是要人有生命，而且是有永远的生命的，不是要死的，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人继续的去犯罪的话呢，到最后神一定会审判的，这个审判就是神公义的愤怒要临到那些犯罪而且不愿意悔改的人啊，这个就是愤怒。可是呢，神就说了，耶稣来，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可是呢，我们就是指基督徒啦。最后一节里面说，这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原来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就得救啦，对不对？我们叫做重生啊，宗教的术语叫做重生，这个灵啊就再生了，以前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现在我们的灵重生以后可以跟神用灵来沟通了啊。可能有一些人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不过现在就不谈这个了。这里呢所讲的就是哦，原来当时信耶稣我的得救了，我的灵魂重生了，可是你发觉将来还有一个救恩要临到的，这是神公义的愤怒临到地上的时候呢，人类就要受审判，人类就有很大的那种灾难，各种各样的灾害要临到人类的万族的。所以不但是看到耶稣就哀哭，他们也知道审判要临到他们，因为灾难就在他们当中，大家可以看启示录就知道了，七晚那个这个七印还有七号，对不对？都是21个灾就临到。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神将来要审判人类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却是蒙福的，因为将来主耶稣还要来把我们拯救脱离 所有的灾难。你现在不在里面，你没有什么感觉，你都坐在这里很舒服，对不对？你没有感觉，可是突然天塌下来的时候，你就求耶稣救你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就会有这种的现象了，连太阳啦都会变黑，月亮都要变血的，这个是非常严重啊。将来的灾难是非常严重，可是耶稣就要在将来把我们基督徒从这个危难的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感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将来降临对我们的意义非常的重要，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末世了，你不要想这个跟我无关，可能我都已经过去了，太近了，现在耶稣来的时间已经太短了，因为200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嘛，对不对？我们都说那个新约的时代大概2000年，从耶稣出生开始算到现在已经2000几年了，10年了嘛，对不对？2010年了嘛，已经差不多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很近了。可能你才40来岁，50、60，很快，可能几年、10年之内，耶稣就来了。我们不知道，可是时间很近了，就是在我们这个世代了。我们来再看，这里说将来要从那里降临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刚刚读的。第4章里面有再讲到降临的情况，这里有说什么呢？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他不是差派别人，差派天使来代表他降临，他是怎么样？亲自的从天降临，因为这个是大事，他要亲自的领导。然后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也有上帝的号吹响啊。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耶稣来的时候非常的张扬啊，很大声的，好像那个打鼓打锣了，来了来了来了，大家都知道了，快来快来，大家来看，好像那个做 show 一样啊，这个在看一个 show 啊，大家来看来看来看，没有人不听到，没有人不知道，因为有闪电，有打雷。有怎么样呼喊的声音，监事长，我想这个监事长可能是这个加百列哈，因为有三个监事长嘛，啊，有这个以加拉 Michael 对不对 ？Michael 有那个加百列啊 Gabriel 啊，还有一个呢 Lucifer 对不对？路斯法变成谁啊？变成魔鬼了，变成撒旦了啊，就被打下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剩下两个，那么其中为什么我想是那个监事长是那个 Gabriel 呢啊，加百列呢？因为每一次报信息的时候呢都是请他去的啊，像玛利亚报那个喜信啊，你要这个怀孕生子啊，你要叫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是加百列，对不对？所以呢传信息的责任是这个加百列的监事长。Michael 米迦勒这个呢就是打仗的天使，跟那个魔鬼打仗的，跟那个Lucifer 打仗的啊，所以一个是战争的，还是一个文，一个武文官武官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个天使长可能就是加百列、啊。所以加百列他亲自会吹号啊，亲自的他也会有他的声音，也有上帝的号会吹响，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隆重的一个事情。耶稣来了，大家都会知道，而且呢有一些人会哀哭，也有一些人会高兴欢呼。那么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啊，这个是先后次序的问题，谁很看重先，很看重后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给我们看见神做事的原则啊。耶稣他是长子，他是元首，他是头，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是跟着耶稣的，所以耶稣是先，我们也是后。这里呢给我们看见死了的人，这是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啊就要复活了，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了。再说这些死了的人不是讲到那个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信主的人，这里死了的人是指信主以后死了的人啊。那么这里就讲到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在活着，我们自己基督徒啊，不是讲未信的人，基督徒活着还存留的人 啊 ，B 和他们的这那个死的基督徒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的同在了。阿门，感谢主。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重要啊？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有讲到，与主同在是怎么样，好得无比的。你在世上面所有的享受都不及跟主在一起的那种享受，那种的这个比较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比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这个没有真正的听见，心里面也没有想通想明白，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过与主同在的那种甘甜啊。可是你在主的面前，你就会很享受，你就会永永远远的这个不愿意离开主了。在腓立比书里面呢啊，在之前在说，就是说原来我们基督徒如果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被接升天啊，这在空中与主相遇了。那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呢，这里其实也做了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我等一下会再说啊，现在不跟大家讲，等一下我跟大家继续啊，继续讲。那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里面有讲到，我们是谁？天上的国民。你是不是美国的公民？ Yes， 有些人讲得很确定，有些人不是啊，没关系。这个美国的公民得到当然好啊，我也是美国的公民，那我拿到的时候很高兴，可是现在我也不觉得太特别怎么样了啊。可是呢，天国的公民重不重要？重要。有没有行不行啊？不行。我不但是要待在那个美国啊，我要拿到公民，那个当然是名正言顺的啊，这个很好。可是如果我已经基督徒的话，我要成为这个天国的公民的话，其实我自然就已经因信我就成为天国的公民了。我要看重这个身份了，我不要就是以为哎不重要啊，没有关系啊。啊，还是注重钱啊，要追求我在地上的理想。最重要就是天国的公民。啊，还有呢，我们要有什么态度呢？如果我们有天国公民的那种认知，我们就要等候救主的来临。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有，感谢主。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有没有等候主的盼望？感谢主。感谢主啊，有啊，有啊，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我提醒一下，就是你要看重这个事情，主降临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通常向神的盼望是什么？神啊，给我多一点钱；神啊，医治我的身体；神啊，帮助我的孩子那个读书聪明啊，这个勤力努力，将来能够啊，或者是我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啊，我买了一个好的房子啊。开一部啊我喜欢的这个车子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我们都是神啊，你给我这个，神啊，你祝福我那个，神啊，你保守我那个。可是最重要的盼望是，主啊，你快来。我愿你来。因为你来的时候就是我得荣耀的日子。因为你来的时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现在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而已。我也不能够很完整的这个把将来的这个熟识的情况告诉大家。那么这里也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所讲的，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的使你们传然成圣啊。这里呢就讲到要完全无何指责啊，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我们有对主耶稣降临的盼望，我们就要等候，有一个渴望的心，有一个盼望。第二，我们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以前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啊，有罪的成分的习惯，我们就要把它戒掉了。不管是什么，我们都不要再碰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更高的理想，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盼望，我们就不再找那些地上的比较下等的次要的那些所谓快乐，那些所谓追求，我们都要把这些东西放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注重在主耶稣的身上，盼望他的再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那我们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要祝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的，他就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是神叫我们基督徒成圣。可是呢，你也发觉我们也愿意向神开放，让神来塑造我们成圣，对不对？有一些人呢，神愿意来教导，愿意来帮助，甚至愿意来管教，可是呢，人就是不听，就是不要，还是走自己的道路，那怎么样可以成圣呢？没有办法，主要好好的去培养我们成圣，可是我们不要也没有办法，甚至也就被管教了，我们还不回头，这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基督徒的盼望，主的再来，我们就要预备自己。主的心是要我们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分别出来，这是从那个世俗的当中，世人所做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当中分别出来。人家叫你去打麻将，你就不要啊，我以前都打了嘛，通宵都是这样打了嘛，现在就不打了，就不打了。以前抽烟嘛，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抽烟，对不对？我还是抽嘛，对身体不好，人家也抽你的二手烟，这样患癌症的不少诶，害别人也不好嘛，对不对？那我就不抽了啊！以前哎呀我很好色的，现在不行了，不好色了啊，不再做这个事了，改变过来。因为等候主盼望的时候，将来比一切都好，这些不好的嗜好，这些害我们失去生命的这个嗜好啊，都要过去的，这个都是害我们的。将来了，我们要跟主耶稣在一起，享受他预备给我们一切的享受。你跟主在一起啊，你的身心灵都会快乐的，不但是心灵快乐，你的身体也会快乐的。我告诉你，你的身体也会快乐。现在很多人用很多的刺激啊，啊，吃什么药啊，啊，打什么针啊，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啊，吸毒啊，这整身体快乐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啊，这跟主在一起，你的身体都会快乐的，你不叫吸毒就快乐了。是真的，身心灵都要快乐的，所以不用用人的方法，用世俗的那些来让自己兴奋，不用的，你就靠主，你就来到主面前。所以这里叫我们完全无可指摘，完全没有瑕疵，没有人可以责备你的，没有漏洞的，这个叫做圣洁。分别出来，从世俗那些不属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里面跳出来了，跳出来好不好？啊，你跟主说，主你帮助我，我愿意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人，我愿意做一个完全人。这我不能做到，你也不能做到，因为是怎么样？因为是主来保守你，因为是主在你的身上使你全然成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靠主来成圣，不能够单单用自己的努力刻苦己身来成圣的。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可是这个是连在主降临的事上来说的，对不对？所以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是跟主连在一起讲的。所以大家要明白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将来要从那里降临的道理，这个 doctrine， 这个教条，这个不是死的教条，因为这个教条可以带给我们永远无比的荣耀与享受，对不对？人不是追求这个吗？人不是要追求一个 享受嘛，我们叫英文叫 happiness 嘛，这个快乐嘛，对不对？ pursue of happiness 嘛，美国不是这样说吗？ pursue 就是追求快乐嘛，真正的享受快乐是在主那里。你所享受的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是主给的。如果主能够做，能够造成这一些好的东西，吃的、色的这些东西给我们享受的话，你可以想象天上的一定比地上的更好，对不对？人的理性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了，一定会比地上的一定会更好的，而且是永远的。现在你吃的最多，你吃的饱饱的，吃一餐以后山珍海味，吃了以后怎么办？你饱了你就不想吃了，这个味道就没了。可是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再看，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特别注重的是审判活人死人。好，我们讲到啊，基督徒啊，基督徒刚刚讲到是关于基督徒，现在我们要看看非基督徒的情况。主的降临跟非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彼得前书四章五节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做什么？交账。在这里有没有人做这个财务的？有。好，有人做财务的。什么叫做交账？以前我在读学校的时候，我是学商的。学商的时候有一课叫做会计 ,accounting。那我读的是 101, 这是最浅的那个基础班 101。可是那个教授很丢人的。这是日本美国这个日本人啊，美国籍的。每一次跟大家在教导的时候，总是给我们很多的难题。你像那个 accounting 这个会计啊，它有左边跟右边有这个 T 字，对不对？你这个 account 要 balance 要平衡的话，左右要平衡，收支要平衡，对不对？有时候你把所有的项目列出来以后，最后那个总结还差了几 cent。纸线这个很麻烦了，这个纸线就是不行就不行，你就没有办法通过，就是这个纸线。所以呢，当主说要交账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账啊做得清清楚楚，而且是 zero 的，这个 balance 是零的，这是对称的。主给你的是什么？主给你的恩赐、才干、时间、能力、资源啊，人际的关系啊，你的家庭的背景，还有你的人力啊，你的 manpower， 主给你的那些东西，主会按照你所得到的来问你，你有对人、对我、对天国、对什么有什么贡献吗？你得到那么多，你给出有多少？你付出有多少？主会问的，主会要每一个人都交账的。特别是越有恩赐、越有才干、越有资源、越有钱的人呢，神会更向他们来追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神给了你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你要怎么样？你要用，你要给出去，你不要就是拿拿拿得得得成了，你祝福我，我这样你不要单光要神祝福你，你要记得祝福也要带来怎么样？代价你要付出去的。所以这个叫做流通的管制，你不是一个死水嘛，对不对？有东西进来以后你要把它用出去，这里就是交账的意思。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警醒，这里特别是指到非基督徒，主就会要他们交账。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啊，这里给我们看的审判的主是谁啊？耶稣。耶稣无所不能的，耶稣可以这个无所不在，所以耶稣亲自的来审判活人，审判死人，这是指到非基督徒了。啊，那么这是耶稣亲自在降临了，降临的时候他也要做的。那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里有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有一些人的人生的哲学就是说，人死就怎么样，于灯灭啊，人死就一了百了啦，那就不管了嘛，反正我今生所做的事情是没有 accountability 的，没有责任的，对不对？反正我做了以后死了一了百了了嘛，就没有追问了嘛，对不对？没有交账了嘛。可是不是的，将来连在坟墓里面的死人都要复活，都要站在主耶稣的面前，都要交账，都要被主的来审判。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行善的福祸怎么样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如果按照人来说呢，就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这个是圣经的话，这个也是我们人真实的情况，这个是很可怕的。很少的义人，很少做善事的，很少，意思是说很少经常做的，很少是守着自己良心的。很多时候都人都会按着自己的良心来做人，一只眼打开，一只眼闭着，对不对？做人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广东话的“扎扎搏”啊，唔多搏啊，听得懂就听得懂啊。这是说你做人不要那么认真嘛，啊，这是你要懂得做人嘛。所以啦，很多的事情啦，就让他去了，就溜去了。啊，这个正直的事情啦，公益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啦，不要管啦，对不对？可是这里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一个原则，主耶稣不会改的。啊，不会看情面的。所以呢，公益就是公益啊，不可以改的。可是我们感谢主，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就是说你们不行吗？我的儿子行，我的独生子耶稣为你们成就这个赦罪代罪的救恩行。所以公义照常执行，可是呢有一个救法，就是耶稣基督。你们不能够达到这个公义吗？我的儿子可以达到，他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就满足了公义的审判，对不对？好，我们再看。所以呢，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应用方面呢，大家看彼得前书啊四章，既然神要审判我们，那么这里就说，因为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是末世啦，主耶稣快来啦，时候到啦，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什么叫做上帝的家？教会，我们就是教会嘛，对不对？上帝要开始审判是从我们当中起手。若是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结局是到哪里啊？到地狱去，永远的受苦的。那么这里有说到，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的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这个义人呢，主要是说什么呢？就是信耶稣的义人啊，因信称义的人啊，就仅仅得救。你是信耶稣就得救了，你是靠耶稣过关的，靠耶稣及格的，对不对？不是我们的行为，乃是耶稣的好行为，钉十字架的好行为来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感激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这里就说到一人可以得救，这是叫做仅仅得救，因为还有什么过圣洁的生活嘛，对不对啊？那么这里有说到，那不前进的，这是对神跟着看这个目中无神的啊，这不敬虔的人，犯罪的人，将来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很糟糕的，很可怕的啊。那么所以那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教育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这里给我们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照上帝的旨意做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或者是按照别人的意思来做人。可是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也知道耶稣将来要降临，要审判活人死人了，要交账了，甚至审判要将从神家在我们当中起手。那我们就要怎么样？警醒。我们就要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要怎么样？要照神的旨意来活。Amen， 感谢主。而且呢，因为照神的旨意，有时候这是原则的问题。有一些人就是不就神的旨意，就是不要原则。那么不要原则的话呢，那么你就走神的路，你就有守原则的话怎么办？压迫就临到你了。大家都是这样子嘛，你现在都不朝着走，人家就排斥你，对不对？老板叫你做假账，你就不做，就把你开除了嘛，对不对？不听话了，那还要你来干嘛？那你的原则是你不能做假账啊，因为你要向上帝更高的老板来交代啊，不是地上的老板交代而已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会受迫害了，那你就没工作了。现在找工作不容易啊，你做不做？你不做就炒鱿鱼。你还是要向上帝最高的老板交账，我就不做，那不做就受苦啦，对不对？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啊，你就不听从，你就不跟风，你就被排欺，你就被压迫，就是这样。可是你不要怕，因为我的老板是上帝，是我的天父，是爱我的主，所以你不要害怕。所以这里说，甚至受苦的缘故，为主的缘故，为原则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我还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的，因为将来神要审判的，神要平反的，听不听得懂啊？这个老板会被神来查账，然后被神审判刑罚，可是我们现在好像被刑罚了，被害了，可是将来要平反的，将来神要把冠冕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人犯罪，我们要跟人家去犯罪。老板叫我出去做假账犯罪，骗那个 IRS， 我又去骗他，没有，我还是守着神的原则，按照神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做假账，不犯罪，那这是我的原则。我在神面前守住神的旨意，那我在神面前得奖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受苦了。然后这里有说要一心为善，所以做善事呢不是偶然的，不是当时的感动，乃是一心的意思是专心的做人。我就是要去行善，我就需要帮助别人，我就要做好事，不是说凡事都想到我自己，诶，对我有什么利益。美国有一句话说 What's in it for me， 每一次做一件事情都问对我有什么利益，如果这个事情对我没有利益的话，我不做啊。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是一心为善。我一生在神的面前做人，我不但是在人的面前来做人，所以我的心肠是要行善的，不是做给人看，不是为着利益，我做了善事我就有利益，不是，乃是因为做人就是应该这样，这个叫做人。人就是善的，就是要行出来的就是善。我在神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活着，我不是为单单为人而活，我是专心的为神而活，一心为善，这就是我们信徒的生命，是不是？这是更高的人格啊！神要我们做神的儿女，要有高的人格啊，才配得上称为神的儿女嘛，才配得上称为天国的子民嘛，对不对？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呢，原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说我要把自己完全的信托给主。就好像你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你怎么知道银行不会倒闭？ 你怎么知道银行不会计提？你怎么知道银行不会把你的钱都拿走了？你就相信嘛，对不对？你买股票也是嘛，你相信嘛，你相信一定会升的嘛，你就把你的钱投进去了。现在你不是把钱，你是把你的生命投在神的手里，这个叫做基督徒。所以我们的信就开始重生了。我信耶稣，这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把永生赐给我，不是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开始。可是我走基督徒的道路，我越走我就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越走我就越信靠神，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做一个有原则的人，做一心为善的生活。那这样子的，我在神的面前虽然有苦难，虽然有逼迫，可是我还是站稳我的脚步，因为我的主必定保守我。就算死的话，我在神在人的面前对得住天地良心，我对得住天地良心，我对得住神，一心把自己交托给那位信实爱我的主，不要怕，站稳你的脚步，做一个诚诚实实的基督徒。因为上帝是诚实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必定要保守你。所以这个问题是说，你是谁？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的话，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是什么，我就去做。神的旨意要我圣洁，神的旨意要我行善，神的旨意要我完全的信靠他，这个叫做基督徒，这个叫做天国的子民，这个叫做神的儿女，好不好？我们来做神的儿女，我们来做天国的子民，我们来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这里讲到审判活人死人嘛，那么非基督徒又怎么样呢？启示录20章12到13节啊，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啊，那这里你看，有案卷，案卷就是你一生所做的事情，好像人家说死的时候，啊，在他的眼前啊，从小到老啊，放电影一样，对不对？这个就是案卷。啊，录影带案卷，就你一生都可以看到的，很快。所以我们一生的记录就在案卷里面。可是另外一卷叫做什么？生命册。这个生命册就是你的名字写在这个册上的话，你就可以进天堂得永生。如果这个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话，就到哪里啊？就被审判到地狱了。所以这个生命册有没有你的名字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有没有信耶稣，你有没有得救。所以你不要轻看，哎呀那么简单啊，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啊，12个字就有了，就够了啊，就可以在生命册上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还没有相信的朋友，或者是你没有真正接受耶稣的朋友，你今天要把握这12个字，心里相信，信心是吧？口里承认，就是你要相信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成了那个人啊，有身体的人，然后呢，在本丢比拉多手上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死了，葬了，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把永生白白的赐给凡相信他的人。啊，这个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然后圣经明说了，就必得救，不是可能得救，或许得救，不是，是就必得救，必定得救，因为这是神的信实，神讲过的话，他已经做了，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你只要相信你就得着。 神不看你是谁，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这样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是神给你的应许，神不会反悔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从来不说谎的。你相信你就得着，你愿意接受吗？感谢主。如果你接受的，你心里感谢；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你快快的来接受。这里在讲到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了。从启示录再一次的来肯定，这是神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么因为这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神就用他们的行为来审判。刚刚我们也讲到基督徒，神也看我们的行为，可是先看我们有没有信心。信心，正信心会产生真的好行为，善的行为，圣洁的行为，对不对？所以这里神很看重我们的行为。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这里说，信子，信子就是谁啊？指耶稣。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上帝的公义的震怒藏在那些不愿意赐救药的人的身上。因为神已经劝勉人要悔改了，要回转了，我已经为你们预备了，而且这个是很大的代价，神自己要把最爱的独生子耶稣赏给我们人类，叫我们有机会得救。这个不是神用钱来救我们，乃是他用他最爱的独生子，用命用血来救我们的，所以没有办法可以逃的。所以这个是 double wrath， 这是双重的震怒。我们的罪行已经是得到神的震怒了，可是如果我们拒绝神对我们的大爱，他把最重要的独生的儿子耶稣赏给我们，我们还拒绝他的话，这个是双重的震怒，是不是啊？所以呢，神的好心我们欠他，不理走开，继续的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震怒没有办法逃脱的，而且讲不过去的，绝对讲不过去。这里在那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耶稣降世要做很多事情啊，对不对？他要医病赶鬼啊，啊，他要做很多的善事啊，对不对？教导人，很多人都明白道理的，就知道怎么做人呢。可是你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讲的，耶稣降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拯救罪人，这个是他最大的目的，最主要来到世上的目的，这是救罪人。所以呢，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就是神的爱。为什么那么可佩服啊？因为是爱的缘故，因为是不是口讲，乃是他用身体来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去表现神的爱。所以你看，审判活人死人，你要知道，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审判将要临到，你就来快快的接受耶稣，不要再等了。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不要再等，等了啊，等我退休了啊，等我呢这个赚到够钱，很多钱了，等我结婚了，等我升职了，等我这个，等我那个，不要等了，现在今天就是拯救，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来。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你只要用信心，一个单纯的敞开的信心来接受，这个叫做信心。接受什么？耶稣为你死，耶稣要为你复活，把永生赐给你，你只要这样子去接受，你就得着了。你为什么还要等呢？审判在前面等着，耶稣 快来。这个是要审判的，要交账的。如果你有了耶稣，义人就怎么样啊？仅仅得救了，这是过第一关了，仅仅得救了。先过一关，不要下地狱，先解决这个问题，先进天堂，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来再看，有一个人叫做麦以恩，这个人后来成为牧师。这个人呢，天生就非常喜欢运动，很爱海洋，很喜欢潜水、游泳、冲浪，哦，这个人生很快乐，对不对？他也不会注意去赚钱啊，他只是去玩游玩，到世界各地，喜欢到哪一个海洋，他就跑到那个海洋，到印度，这个是白种人嘛，对不对？他就跑到一个这个印度的一些这个海洋的这个海岛地方，就冲浪啊，就潜水，而且晚上潜水的时候呢，上来就被那个水母啊，这个箱型这个 box jellyfish 双型的水母啊，咬到五次。咬的时候呢，他还是不觉得什么。后来上水的时候，这个手都肿起来，肿起来了。有人家就把他救上船了，就先把他送到岸上，然后就继续的去把其他的这个浮水的人员把他带上来。这个人啊，在沙滩上的时候呢，开始就麻痹，开始就疼痛啊，全部右边的这个右手啊、左手啊，都已经不能动了，这已经麻痹了，很严重。那他那个时候呢？就在海滩上躺着，闭起眼睛，突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如果你继续闭起眼睛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就不能够再睁开。哇，他听到这句话，两头看一看，没人了，他就不敢把眼睛闭起来了，因为当时候是很累，很软弱，又麻痹，又不能动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声音一来，他就站起来，他就去到处的求救，看到有几个印度的那个车夫，这个计程车的车夫，他就跑到他那边去，就跟他们说，求你救救我啊，我现在这个情况需要到医院。那些人问，你有没有钱？他说，我现在没钱。没钱不用谈，他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呢，他就很生气啊，这个见死不救。结果那个声音又来说，你好不好就向他们跪下来求救啊。他那个声音，好吧，就求救吧。他又再回到他们当中，向他们跪下来求救。结果有一个印度人心里面有一个怜悯的心，就感动了，好，就要送他去医院。那在开车的路上就问他说，你怎么样付我钱啊？你的家住哪里啊？我没有办法付你钱啊。那他那个时候比较这个年轻嘛，也没有什么钱财嘛，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付钱。那个人听到就越来越不高兴了，结果是不能够再送你去医院了，就把他在附近的一个旅馆的那个地方就把他推下车。他的这个地上的时候呢，那个旅馆的老板呢是一个中国人啊，在打麻将，看到有一个人在外面，就把他带进来，就坐在椅子上，对不对？就问他，你怎么啦？然后他也说，我现在很想去医院啊，那求你帮忙送我去医院。那刚好那个旅馆那有一个他认识的朋友啊，就帮他打电话到医院叫救护车来。那个老板看到他这样的，可能是吸毒吧，要不然搞到这样子啊，这个中毒了，中毒就不理他，你自己等那个救护车来，他继续去打麻将。那当时他就看到这个情况，我求你了，我求你救，你都不理我。那他是心里面生气了吧，那个声音又来说，如果你想打他的话呢，你里面的那个毒很快就攻心了，就很快死了吧，对不对？所以呢，他听到以后他就不敢动了，他想打他的，那年轻本来这个身体很强壮的嘛，对不对？又冲浪又潜水啊，又游泳，什么都来了。所以这个情况里面，听到他不敢动以后，结果那个救护车来了，就把他接上车，就送医院。在送医院的途中，他就非常的软弱啊，这个整个身体都僵硬的，就不能动，因为那个毒性就循环了嘛。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他的这个妈妈啊，就看到他的妈妈。妈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常常的为他信耶稣来祷告啊，所以有一个信耶稣的妈妈为儿女祷告非常的重要。在生死的关头，如果不是他的妈妈， 这个人可能就没救了。因为他想起他的妈妈，哎呀，妈妈以前怎么样啊？劝我啊，你要来靠近神啊，你要相信神啊。那从小就有一些的教导啊，他也学过主导文，大家知道主导文吗？耶稣教导啊，你们这个在天上的父，对不对？这个主导文，他就想起来了，他想起来，他说，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现在我，哎呀，我知道我是罪人，哎呀，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还能够延长多久。他心里面就难过，心里面就害怕。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他说你就从心里面祷告吧。啊，我要向谁祷告啊？他也不知道。那你就祷告吧，你就向神祷告吧。他就开始，后来我就用主导文来祷告。啊，当他祷告到啊，你们要饶恕人嘛，对不对？啊，要饶恕人，他就想到，诶，那个印度的这个车夫啊，那么把我推下去，那么没有爱心。又想到那个中国的老板，人家打麻将都不理我，哎呀，你就在这里等啊，等死吧。如果救护车这个时间赶不来的话，就可能就死在那里了。他不能饶恕，他饶恕不了。可是他在想着想着，如果神能够饶恕他，为什么他不能够饶恕那个印度的车夫跟那个中国的老板？所以他就愿意饶恕啊。所以在饶恕以后呢，他就觉得他的一生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的，他是越来越远离神，甚至亵渎神的。因为他的妈妈是基督徒嘛，以前他也有去过教会，他就是不要神，他觉得他自己行，他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可以，他不要神。可是现在他知错了，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主从今带领他过一生的道路。可是他现在已经在垂死的关头，好了，等那个救护车送他到医院的时候呢，他心里面非常的平安，因为他做了这个决志信耶稣的祷告以后呢，他心里面很平安，可是身体还是那么软弱。医生在抢救的时候呢，他说你要撑着，你要撑着啊，你不要就是放弃啊，我们要继续的努力抢救你啊，可是我撑不住了，我很累了，我不行了。他就把眼睛一闭起来，一闭起来也就看见自己已经进到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声音对他说，这就是地狱，你应该属于这个地狱的。哇，他听到又心都凉了，那么快的闭起眼睛就已经到了地狱啊！他说，我不是刚刚祷告信耶稣了吗？他一讲这个吐，突然之间有一个光就来，从这个地狱就把他 带出来，那个光那种的力量好像一种的波浪一样，一直涌向他，到一个地步呢，他都觉得充满着爱，充满着饶恕，充满着平安喜乐与生命，非常的快乐。突然就看见自己从一个黑暗的一个阴凉可怕的一个地方进到一个完全光明的当中，然后又看到一个光明的人在他的面前，没有看到他的脸他的身，只是看到他的脚，他的双手在迎接他。哇，他心里面那个非常的释放，非常的高兴。在那个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是神啊，人就是这样有一种的感应啊，一站在神的面前你就知道这个就是神。那站在他面前呢是很高兴，充满着爱，充满着喜乐，很愿意留下来。然后他就看到后面啊，这个神的后面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天地啊，蓝天白云啊，那个蓝天白云，还有呢青草啊，溪水很漂亮啊。那个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呢，那个神就对他说：“你愿意留下来吗？”他想一想，我在地上单身，也没有人爱我，没有什么可流乱的，所以我很愿意留在这里。当然愿意留在天堂啊，当然我们到天堂没有人愿意回来的。可是呢，后来他再想一想，诶，不行，因为我还有一个爱我的母亲还在地上，我现在遇难了，我的母亲不知道我是去了地狱还是上了天堂，我不能这样子走，我为着我妈妈的缘故，我还是要回到地上。那神听到了他的回应以后说，如果你要回去的话呢，你就要重新的来过你的生活，你要用爱心、饶恕、平安、喜乐啊这一种的观念来过你的新生活，因为你现在是基督徒了。 他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就看到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看到他的妈妈，然后又看到一批这个家，看到他的家人，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看到千千万万的人，他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看到那么多的图像呢？然后主耶稣就说，你看这些的人啊，千千万万的人啊，虽然你不认识，可是这些人都是我所爱的，我愿意他们都认识我，而且也能够接受我的爱。他就对那个神说，他说，神啊，我只爱我的妈妈，这些人我都不爱。可是耶稣的心就是说，我愿意你再回去，就把我的爱传给他们。然后耶稣跟他说，你现在就转身把眼睛打开。于是他要转身把眼睛一打开以后，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就在他的身体的里面，就在这个病床上。这个时候呢，他就清醒过来，他就向神祷告说，我愿意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我不愿意好像现在是完全的麻痹了啊，不行。所以呢，他向主祷告以后呢，主就叫他隔天就可以出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人一回家以后呢，他就向他爸爸拿一本的圣经，用六个礼拜的时间就把新旧约读过一遍，然后呢，他就把自己奉献当了传道，成为了牧师。所以现在他的见证了，到处的来告诉人家。所以一个以前是拒绝神的，走自己道路的人，他经历了这个天堂，经历了耶稣，经历了神的拯救，他就知道神的救恩是伟大的，神的爱是奇妙的。他需要告诉别人，今天你们也听到他的见证，你们也听到了正道，耶稣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活人死人，你有没有这种的把握？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无可指摘，高高兴兴的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求主保守我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我劝你今天你就来接受耶稣。有没有人你今天愿意信耶稣？你以前没有接受耶稣的，你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的，你今天可以举手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举手表示我愿意。你愿不愿意？如果你已经相信，你就不用举手了，是不是都相信呢？都得着了，得着神的救恩呢？那有的我就恭喜你。可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审判是从神家起手。刚刚我讲到，为什么信徒要在空中与主相遇呢？因为这里就是审判了。当我们基督徒从地上被接到半空中的时候，主耶稣就开始来审判我们基督徒了。所以呢，你要在神的面前要自省，检查自己，我有没有按着主的旨意来做人。甚至有时候受苦，我没有守住我自己的原，守住这个原则，我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在神的面前，我自己有没有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甚至有时候我没有办法了，我还是相信主，主一定会保守我的。就好像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天父了。他不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就交下来，他没有，他就把自己交托给主了。你愿意这样做吗？今天把自己交托给主，好好的按照主的旨意来过活，好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常存一个盼望，一心为善，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等到主再来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是被情戒，乃是要得称赞，得荣耀， 得奖赏，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真实的，实在是可佩服的。主啊，你将来要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主啊，我们愿意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是蒙你称赞，蒙你奖赏，而且要得荣耀的，而且与你同在是好得无比的。主啊，你要来帮助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为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来求信心，求你就坚固我们，叫我们能够靠着你来做人，一心为善，讨你的喜悦。主啊，你来保守这个教会，恩待于牧师师母，坚固他们的服事，叫他们能够靠着主凡事都能做。主啊，恩待每一位的同工，也坚固他们在主里面的合一，大大的来使用他们，来兴旺这个教会，来兴旺弟兄姐妹的灵命，来兴旺这个地方，让福音能够在这里广传，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的爱，得到耶稣的爱。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来赐福带领，赐福给明年前面的道路，让你的旨意在每一位的信徒，在兴旺爱灵粮堂能够完全的成就，让你在他们的当中得所当得的荣耀。祷告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